兴施教，传递生命，言传身教，影响生命，谦卑受教，改变生命。圣经教师伴您成长，林真儿为您主讲。
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一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圣经教师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啊，有幸能够和您每天相遇在空中，一起来学习神的真道，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的圣经教师。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来到策略篇的最后一讲，策略之七，要来看看圣经教师与辅导的关系。那在上一次课程的信息当中呢，真儿已经和您稍微总结了一下，在我们策略篇中真儿跟您提过的圣经教师和教会各个侍奉部门的一些关系，还有圣经教师的角色和定位是什么。相信您如果有收听的话呢，就一定有一个清楚的轮廓了。那如果您正好错过了昨天的信息，或者您由于一些什么事情在以往的课程当中有所遗漏呢，没有关系，赶快写信来给林真儿索取圣经教师这门课程的讲义大纲。真儿为您精心的预备了一份非常详尽的讲义，相信这个讲义呢，当你拿到手中的时候，就可以帮助你大概了解那天的课程信息当中真儿跟您分享的大概的内容是什么。不要忘了哦，赶快的写信来索取。而且在未来的日子，如果您手头有讲义的话，会帮助您在听课的过程当中更加容易一些，而且可以帮助您带领更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学习圣经教师的有关真理，来兴起做圣经教师，好吗？不要忘了写信是给良友圣经学院圣经教师的林真儿收，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这儿在今天课程开始之前呢，又要为您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讲的内容。那上一讲的内容实际上呢，是复习我们整个策略篇里面所讲的，涵括了圣经教师和大型的肢体生活，以及和主日讲坛，还有与小组团契的各种关系与角色。那昨天的信息的重点呢，主要是针对一对一的教导。那真儿当然也用了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啊，用作一个典型的一对一的例子，来向您阐述了为什么一对一的教导是好的。那真儿也提出了在这一对一的教导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一个个人化的领导风格，产生一种个人化的教导啊，以至于可以最终建立一个个人化的教会。什么叫做个人化的教会呢？就是说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信徒呢，并不只是维持一种表面的肤浅的人际关系，乃是在这个教会当中每一个信徒都彼此有深切的个人化的关系，无论是他们与神还是他们与其他的信徒。那整个教会呢，就建立在一种非常牢固的亲密的个人化关系当中。那这种个人化关系啊，会帮助教会在逼迫当中仍然能够存活。因为就即便在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的教会仍然处于逼迫当中，那由于环境啊、文化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呢，使教会不能够有大型的肢体生活、大型的教堂这样的一种建筑物的存在。那么教会怎么样存活呢？就是需要通过一对一的教导，将真理扎根在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然后呢又通过小型的团契啊、小组家庭的聚会等等，能够使教会以基督身体的形式存在于这个世上，并且能够带给人真正的生命意义上的一种改变。一对一的教导呢，能够很有力地加深每一位信徒自己与神亲密的个人化的关系，同时呢，也能够培养更多的圣经教师用自己的生命为榜样去影响他人。因为一对一的教导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它是以生命感染生命的一种教导方式。那当然了，在昨天的信息里面，真儿也特别的提醒大家注意，一对一的策略啊，它虽然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建设性，但是同时呢，它所隐藏的一种有可能的破坏性也是蛮大的。 如果我们这个教导者自己的榜样不好，他很有可能绊倒一个人的生命，使这个人彻彻底底的失丧在一个非常不好的生命的榜样里面。所以亲爱的好朋友，这一点就让我们大家要谨记，每一个圣经教师自己首先要跟神有一个非常美好亲密的关系，而且他的生命要真实活泼完完全全地展露在他的学生面前，否则的话呢，生命的根基扎得不稳，很容易就造成像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说的，就是像瞎子领瞎子，两个都掉在坑里。所以亲爱的好朋友，这就是昨天正儿给您带来的信息。那么今天呢，正儿要跟你从一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谈一谈圣经教师与辅导的关系。虽然我们中国的教会可能很多的传道人或者是很多的信徒对心理学不以为然，但是正儿在这里要跟您谈的是，心理呢也是神所创造的一种非常奇妙的人文科学。而我们一个基督徒不仅仅是要从灵里面去掌握神所赐给我们的包罗万象的知识和智慧，更多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运用我们的脑子，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一种智慧和理性，去了解这个世界，了解我们自己本身的构造，也了解人的这个奇妙的心理世界。所以今天呢，这儿要带您来走进心理世界一刻游哈，我们用一刻的时间很简单的来跟您聊一下。但是呢，这儿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大家了，我们今天所聊的心理学的根基是基督教心理学，也就是说一个没有信仰的心理学，它就像是一个医生告诉你，你今天得了癌症，但是呢，我没有办法治你。唯有在信仰根基上的心理学，才能够带给人真正的一种心理上的医治。所以，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的信仰根基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相信神医治的大能，相信神的话语是有全然的医治功效的。好的，我们今天开始之前呢，正儿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到天父神的面前，向他祈求。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做保惠师。主啊，因为这个保惠师实际上就是一位辅导。主啊，如果没有圣灵的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来代求的话，主，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的面前来认罪知罪，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就是那至大的 counselor， 至大的辅导。求你今天帮助我们来了解圣经教师和辅导的关系，也帮助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这方面的恩赐，能不能够为你全然的摆上，被你全然的使用。求你来洁净我们，使听的人讲的人都能够从你那里得到领受。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圣经教师与辅导的这门课程。那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今天真儿先来跟你介绍一下我们课程的内容安排哈，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那我们会先来介绍一下辅导它的有关知识，就是什么是辅导。然后呢，真儿会跟您提出圣经教师对学习者心理情绪应当有的那种深刻的了解。那么真儿会带您进入心理世界来一刻游哈，观察学生心理健康的状态，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然后呢，真儿也会给您提出一些心理辅导的策略，就是帮助您来在您的教会当中来辅导您的学生。那么正儿在最后呢，会跟你来特别的做一个提醒和总结，就是一位辅导者他首先是一个倾听者啊，千万不要觉得圣经教师就是夸夸其谈不断的来教导别人的一个讲话的人，不是。圣经教师的角色在辅导的这个关系当中呢，就变成了一位倾听者了。那具体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做一个倾听者呢？你千万今天的节目不要走开，留下来和正儿一起度过这20多分钟的时间好吗？那我们先来看看何谓辅导呢？如果您有笔和纸，请记一记，辅导啊，它就是辅助与指导，而辅助呢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辅导呢，是借着自己健康、正常、平衡的一种身心灵的榜样，而去了解、扶持、安慰、鼓励、引导在这身心灵三方面有需要的人，从而可以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医治、改进、成长的效果。所以说整个辅导的过程呢，也非常的相似于我们圣经教导的过程，因为辅导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达到生命改变的效果，而圣经教师他的天职就是为了要将生命的转变带进到他人的生命当中。所以呢，辅导在团契当中也常常会被人称为导师所以呢，他同时是具有教导真理、装备信徒的一个责任。然而辅导之所以能够教导传达真理，并不是因为他自己非常的能说会道，在知识装备上面非常的强，乃是由于他与每一位信徒建立了一种个人化的辅导的关系，从而呢，用自己自身的一种身心灵健康平衡的榜样去改变影响他人的生命。所以一个辅导者，或者正儿这样讲，一位圣经教师，他想要做一个好的辅导的话呢，他必须自己保持一个健康、正常、平衡的身心灵的榜样。这身心灵各方面就是包括你的灵里啊，你与神的关系，你生理上你有个健康活泼的一个积极向上的一种生活的方式，然后的当然很重要的一点，你有一个非常健康平衡的心理。那么这个心理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正儿首先要来跟您看一看人的情绪到底有一些什么，因为人的心理呢，往往是由于我们的情绪所影响最终呢积蓄成一些心理状态的一种表现。那情绪呢，所指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表现的喜怒哀乐、爱恨啊，或者是恐惧啊等等的这种行为，而这些行为乃是基于强烈的刺激所产生的一种反应啊。当这种情绪不仅仅是我们面部的表情啊，喜怒哀乐，它也可以从我们的声音、语调、姿态、动作，甚至是我们的行为表露出来。那人人都会有情绪的时候，因为这种情绪是一种常常混淆在一起，也没有条理，也没有组织的一种很强烈的心理的反应。那人的这种心理呢，这种情绪呢，常常会带给我们的行为一种非常强烈的影响。因为这种情绪不仅是复杂的，它也是不一定能够完全控制的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很想去爱人，比如说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很想去爱人，但是我们内心呢却仍然可以对对方漠不关心。也就是说，我们在知识上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爱人如己，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的去爱主，但是呢，当经过我们心理的时候呢，表现出来的却又是两码事了往往就是我们想做的做不到，我们不想做的就去做。那这种情绪真的是很复杂的，不能够一定完全的受到控制，但是呢，我们可以选择采取适当的行动去对付我们的这些情绪和心理。而处理情绪呢，确确实实有建设性的方法，但是同时呢，也有破坏性的方法。破坏性的方法呢，往往都是损人又不利己的，但是建设性的方法呢，却是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改进或者是弥补各样的缺失。比如说我们受到朋友的伤害的时候我们不妨利用这种时候的这种经历这种伤痛呢，来改进我们自己本身与人的人际关系，或者是我们可以趁着这种机会呢，多做自我的反省，更多的认识自己，在神的面前再次的求他赐下一个清洁的心和正直的灵放在我们里面。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种时候心里面所拥有的这种愤怒啊、受辱的情绪啊，去帮助那些跟我们同样有受伤害经历的人这种过程，这种有建设性的处理呢，就是需要一个圣经教师、一个辅导来帮助你的学生进行的一种选择。所以呢，这儿现在要来跟您看一看，我们通常最常发生的情绪，或者最常表现出来的一些心理上的疾病有一些什么呢？我们来从这几方面来看看首先的一种情绪叫做悲伤、忧伤、沮丧的情绪，就是我们常常在这个世上有的 depression 抑郁症 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社会上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抑郁症、忧郁症。那这种忧郁症呢，不仅仅是带给你一种自怨啊、自怜啊，或者哭泣啊、失眠啊、易怒啊、无法集中精力啊等等这一些很破坏我们身心灵健康的一种现象。那么第二类的情绪呢，是一种恐惧焦虑的情绪，这儿把它叫做 anxiety。 那这种恐惧焦虑的情绪啊，它并不是绝对的有害啊。如果是合理的轻微的恐惧或者是焦虑呢，能够让人对一些事情提高警觉，也会给人一种随机应变的准备。但是呢，过度和不合理的恐惧和焦虑啊，就要非常小心的去避免，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而且有可能会给魔鬼留地步，使我们往受他的攻击。那么第三大类的情绪叫做愤怒，就是 anger。 我们常常呢，因为受到一些不合理的待遇啊、威胁啊、排斥啊、拒绝、挫败啊，甚至是在我们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底下，都会引发我们那种愤怒的情绪。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绝对不能够生气或者发怒哈，但是我们一定要避免持续性的怒气，以免引发一些犯罪的行为。因为圣经当中常常说了生气但是不可以犯罪啊。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知道，有些时候我们的这个生气的这种情绪被激动的时候，可能瞬间会变成一种愤怒。那这种愤怒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可能会常常的变成一种苦毒啊、怨恨啊，甚至是非常有破坏性的怨恨的情绪。这就是这样要和您谈的第四大情绪，就是怨恨的情绪。而这种怨恨的情绪呢，往往是起源于一种厌恶啊、憎嫌啊，或者是遭受拒绝、不再喜爱的这种情况底下。怨恨呢，没有一个特定的实现，因为很多的人把怨恨呢积压在心里面，可能一生都一直在恨。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恨的感觉是非常痛苦的哈，往往这种恨可能会构成最大而且是最深的一种伤害。圣经常常用苦毒来描写这种情绪的产生。所以说亲爱的好朋友，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当中，他就提出了一个解决怨恨的属灵的办法，就是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4:32里面说的。那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四大类的情绪。第五大类的情绪是羡慕与嫉妒的情绪。哦，这个羡慕与嫉妒呢，我想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是有的。因为当一个人自认不如他人，或者是对他人拥有自己却没有拥有的这种东西啊，物质的、非物质的等等啊，那个时候内心所产生的那种不安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羡慕呢，是我们初期的一种感觉，最初的是一种不错的欣赏啊，或者是喜爱的情绪。这个羡慕有可能会慢慢转变成嫉妒的一种情绪。那嫉妒呢，通常都涉及了三者哈，我，还有我最心爱的人，还有一名对手。这种嫉妒往往是非理性的，因为它是在个人的自尊受到损伤的时候而产生的一种主观的情绪，它是一种不太符合逻辑的一种甚至是无谓的猜忌啊等等的这种感觉。中国人会说我们嫉妒就是红眼啊，或者西方人把嫉妒比作是恶意的眼睛啊。那圣经当中的嫉妒呢，常常说是骨中的朽烂，这是箴言书14:30里面说的。好，我们再来看看第六大的情绪。第六大类的情绪是罪疚感和羞愧的情绪。这种罪疚和羞愧的情绪，往往是在不能达到自我或者是他人社会期许的这种标准之下产生的一种情绪。比如说珍儿自己以前啊，常常因为考试没有考好，或者是觉得哎呀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做得不够完美，那就觉得对不起爸爸妈妈。那这种时候呢，很多时候都容易产生一种罪疚和羞愧的情绪。那这种罪疚感呢，也是良知的一个信息，也就是说神把这种良知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良心可以发出一种羞愧和罪疚的这种信息。那这种信息是有益的，能够帮助我们警觉到圣灵的引导，能够帮助我们知罪认罪悔改，帮助我们看清神的心意是什么。 但是很多的时候，魔鬼也会利用这种莫须有的一种罪疚感来伤害我们。魔鬼撒旦常常装作光明的天使啊，他伪装圣灵的声音，利用我们良心的自我控告来论断我们，来控告我们。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提醒我们了，有谁可以控告神拣选的人呢？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自己被一种莫须有的罪疚感所控制的话呢，圣经教师就要用神的话去安慰他说，约翰福音1:9里面这样说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类的情绪，就是喜乐和亲爱的那种情绪。而这种情绪呢，常常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快乐的、满足的感觉。而这种喜乐呢，是一种心灵持续的一种幸福状态啊，是超越时空和地理因素的。比如说，两个相爱的人啊，常常因为他们两个这种爱的关系呢，就可以甚至走路的时候都会笑出来。那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过这种体会，当我们以神为乐，以神为我们所爱慕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时常获得这种喜乐的情绪。而且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就是以神为乐，以神为我们所亲爱的。而这种情绪能够帮助我们充满幸福感，能够帮助我们乐意委身啊，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去欣赏，更加去感激，能够帮助我们谦卑下来，能够帮助我们去饶恕人，更能够帮助我们充满朝气，充满吸引力，使其他的人在我们身上感觉到一种轻松的安全感，使人在我们身边的时候不会存在一种焦虑啊，或者恐惧啊等等的这些情绪。因此，亲爱的好朋友，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这种喜乐和亲爱的情绪呢，是来自于上帝，因为神就是爱，我们能够爱也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每一个圣经教师能够用自己喜乐和那种甜蜜的情绪去感染人，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他从神那里得到喜乐，他从神那里得到爱的泉源，才能够将这种活水的生命之乐带到他人的生命当中。那说到这里呢，正儿就要来和您一起看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观察学生的心理是否健康呢？我们可以看着下面的七个问题，这个学生他是否肯定接纳自己，他是否拥有一个很高的自尊心。第二，这个学生他是否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第三，这个学生他是否能够有效地安排生活，有良好的一个生活的习惯。第四，这个学生他是否愿意负责任，是否在一种平时的生活当中去努力，而不是在那里整天做白日梦空想，或者是完美主义。第五，这个学生他是否在心理上是独立自主的，但是同时呢又非常的 flexible， 就是非常的有弹性啊，不会独断专行，或者是非常的主观。第六，这学生是否有健康的身体，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身体不健康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和心理。第七，这个学生他是否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并且有稳定的属灵的生活，他的灵修怎么样，他每天是否固定祷告，他是不是固定的参加教会的团契生活。这些啊，都是需要一个做辅导的圣经教师去仔细的观察的。那么下面呢，正儿就给您一些心理辅导方面策略的建议供您参考。正儿有六点建议要供您参考。第一，您可以鼓励学生给情绪一个适当的出口，比如说呢，你帮助他去找合适的辅导者，比如说就是你自己去疏导一下他的困惑啊，去鼓励学生写写日记啊，或者是哭一场哈，这些都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可以给他一个适当的出口，而不要让他变成一种积压。第二，鼓励你的学生有效地安排生活啊，不烦不乱，放松心情，或者是很好地利用时间，生活有纪律等等。第三呢，鼓励学生做控制思想的训练，哎，这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是直接影响情绪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改变一下思想的方式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妥善地处理我们的情绪。 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也这样的教导我们，我们要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万事呢，包括好的事情与不好的事情，顺利与不顺利的事情。当我们相信神能够让我们在经历顺境与逆境之中都得到好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超越我们情绪的困惑。而这种超越呢，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改变了思想方式的结果，更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而成全的。所以说保罗他也暗示我们要过一种非常有弹性的生活，他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随时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一个愿意更新我们心灵的人呢，就是我们用一种更积极的更开怀的胸襟去面对我们的生活，而且呢摆脱那种钻牛角尖的困境啊。保罗也告诉我们基督徒一种正确的思想方向，就是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纪念。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4:8里面说的。所以说一个心思朝着积极的陶主喜悦的方向去思想的人啊，这个人呢他非常的容易处理自己的情绪。所以一个好的圣经教师呢，一定要鼓励你的学生做控制思想的操练。第四，你要鼓励你的学生在自我无法处理情绪的时候呢，寻求适当的帮助，比如说鼓励学生去找一些非常专业的辅导啊，或者是找你自己啊，来倾诉心中的困难。第五，要帮助鼓励你的学生不肆意地放纵自己的情绪，而要帮助你的学生理性地去面对他的情绪。最后一点，第六点，你要鼓励学生过一种正常的陶主喜悦的属灵的生活，相信神的同在，依靠神的话语，而且圣灵内住心中那种大能啊，依靠这种大能来过正常的属灵的生活，这也是我们处理情绪的最佳的秘方。而且呢，是帮助每一个信徒都和神常常保持美好的关系，而且通过这种关系呢，能影响其他的人，也能够达到一个生命改变的效果。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正儿要特别的提醒您，做一个倾听者，切记做一个倾听者要有三不要：不要做教导者，光说不听；不要做泥菩萨，似听非听；不要边听边论断，做一个审判者。因为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懂原来听是一门艺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去听，而且呢舍身处地的去听，要有建设性的去听，我们才知道对方讲话的内里所隐藏的那个真实的情绪、真实的问题症结所在，而且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他的需要是什么。圣经在雅各书1:19里面说了，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个快快的听就表示我们要非常注意的、非常全心的、非常投入的去听一个人他的倾诉。所以亲爱的好朋友，你想做一个好的圣经教师，想做一个好的辅导，首先你要先做一个好的倾听者。那真儿在这里当然要先谢谢您，刚刚在过去的30分钟里面，您倾听真儿为您所讲的这些内容。那真儿当然也盼望自己也可以做您的倾听者。所以如果您在心里面，你在信仰道路当中，或者是你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困惑，真儿都非常的愿意来做您的倾听者。请您写信给良友圣经学院的林真儿收就可以了。真儿也非常的盼望为您寄出这一门课程的讲义大纲，不要忘了写信来索取哦。那今天课程结束之后呢，真儿为您预备了一个问题，您可以回去思考。您是一位好的辅导吗？什么是您的恩赐呢？那您的软弱之处又在哪里呢？真儿非常的盼望这个问题可以引发您的一些思考，一些改进。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以及您的教会。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